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Francis 的英国观察，我是 Francis， 这是我们第八期节目，这一期的关键词是信任。这一期呢，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英国观察到他们是怎么做安检的。所以安检这个事情啊，可能现在大家都已经很习惯在国内很多地方都需要安检了。我们啊，坐地铁要安检，坐火车要安检，去看演唱会要安检，去看一些大型的体育比赛也需要安检。反正这个安检的这个机子已经无处不在了，可以说。但是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广州地铁是不需要安检的，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不需要安检的。印象中好像是因为某个大型活动，是不是亚运会，说有这个安保的需求，所以呢地铁站就配了这个过机安检的机子。那自打那以后呢，这个安检的机子就再也没有撤过了，就一直安检到今天。而且这个安检呢还检查的越来越严，它除了有那个让你把包放进去的那个安检机子，还有一个专门的机子是用来检查这个液体到底安不安全的。所以现在广州地铁呢，它就是会要求你把你包里面的所有液体都拿出来，包括是像香水啊、文帕水啊、五比滴啊、你的饮料啊，都要拿出来去检查。大瓶的那些液体呢，它就要放在那个机子上面去测一下你。那如果是饮料的话，你可以自己打开水杯喝一口，证明给他看，哎，这是一个安全的液体。那像小瓶的，像是液体，小瓶的液体香水啊、五比滴啊、文帕水这种，你就要给他看一下包装上面的字，证明哎，这是安全的液体，那这样你才可以进站。我不太确定这些要求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防止伤害的事件发生，但是我想说，这些安检检得越来越细，真的给人的出行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因为我是一个出门必定要带水壶，水壶里面一定要装水的人，我每一次出行我都要这样被人要求把水拿出来喝一口检查，确实会觉得很麻烦。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广州的夏天，谁的书包里面不会有五比滴跟文帕水呢？这种东西就是随身必备的呀。还有以前，疫情的时候，可能大家还会随身带酒精。然后你就因为这些事情，每一次你过安检，你都比别人慢，你都卡在那里，要等你这三个液体的东西被检查完了，你才能够进地铁站，就确实是很恼人的。这个地铁安检还有另外一样让我觉得很烦恼的点呢，就是它的严格并不具有一致性。比如说在 A 地铁站，他会要求我把水杯里面的水打开喝一口，证明给他看是安全的。那可能在 B 地铁站，他就不这么要求我，我拿着水瓶我就可以大摇大摆进地铁站了。还有呢，一天天的也不一样，今天这个地铁站他要求我要喝水，但可能过几天换了另外一批工作人员，他又不这么要求我了，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应该要把我的液体拿出来给他检查，这个也是让我感觉到挺困扰的。我有个朋友呢，他就性格比较刚，他一直都在跟这种过度安检做对抗，如果被人要求要拿出这个水去检查的时候，他就会跟对方义务支教一些中学化学课。他会问对方说，如果你觉得我这个杯子里面装的是浓硫酸，请问浓硫酸能够装在这样的器皿里面吗？当然对方是不会听他说的了，他只会说一些套话，就说啊，这是相关规定的要求，领导要求我们一定要严格执行这个安检的工作，请乘客配合一下，谢谢，这样子。这次我去到英国呢，我就发现英国很多地方它都没有安检的，地铁站没有安检，火车站没有安检，去看演唱会没有安检，我去看热刺女足的比赛也不需要安检。当然它也会有一些地方是要检查一下你的包的，比如我去圣保罗大教堂、去西敏寺的时候也是需要开包给他们检查，但它那个是人工的检查，就有两个工作人员站在门口，然后你就把你的包打开，他就看一两眼，也没有检查得很认真就放你过去了，你就可以进去参观了。像广州这样有很多地方都有安检机，还有那个安检那个检测那个门，就这种情况在英国是很少见的。除了在机场以外，我唯一一次被机器安检就是我去参观英国的议会大厦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议会大厦嘛， 我这个类比我不知道对不对哈，我觉得就相当于中国的中南海吧，这么严肃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首先它能够开放给游客进去参观就已经是很神奇了。那我觉得这么机要的地方，有那么多大人物要在这里办公，所以呢安检要严一点点，用机器来安检，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说到这个英国的议会大厦哈，我非常推荐大家去英国的时候去参观这个地方。你不需要对这个英国的民主制度很了解，或者说对英国的这个什么政客啊这些政党的这些东西很感兴趣你才去，你就去就对了。我觉得它可以给你提供一种很不一样的体验，因为像我之前面说的，在我们中国的环境下，就这种那么机要的地方一般是不可能开放给公众去参观的。像中南海，我们这些草民就一辈子都不要想象自己可以进去了。那既然我们进不了中南海，英国的议会大厦是可以进去的，那这个热闹是不是一定要去凑一下，看看这些这么重要的地方到底是长什么样子了。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我去了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去的地方。然后这个议会大厦呢，它平时是办公的，所以它不是每一天都开放，一周当中好像只开放个三天吧，好像三四五三天是开放的，然后星期一星期二不开放，周末也不开放。所以你如果去英国的时候，你看一下自己的时间对不对的，如果你提前订得早的话，你甚至还可以预约那种有导览，就是有导游，他们里面的导游带着你去参观给你讲解的这个导览，但是那个导览好像就只有英文的。如果你是散客去的话呢，也不用担心，它里面有语音讲解机给你的，然后你可以在里面选中文的这个语言选项，那你也一样可以听讲解，所以是很值得去看一下。那我就想讲一下我在这个议会大厦经历过的安检，其实就跟我们国内的那些安检机子一样了，把你的书包放到那个安检机子上面，然后它就一个传送带穿过去，然后呢人你就去往那个安检的那个门那里穿过去，去看你身上有没有携带一些危险的东西。但是议会大厦它并没有要求我把水杯拿出来喝一口哦，没有哦。我不知道是他们的机子比较厉害，就是直接能液体也一并检查了，还是说他们就不在乎这个事情。但是他们在乎的这个点呢就很有意思，因为我在英国玩了几天，然后我有买一些文创的产品嘛，他们英国很多地方都就是纪念品里面都会生产一些徽章，而且徽章又是纪念品里面比较便宜的，所以我就买了好几个，然后就别在了我的书包上面。然后当我的书包过了的时候呢，有个工作人员就提醒那个跟我对接的工作人员，他说看一下他书包上面的徽章，我觉得他应该是想要看有没有一些他们眼里比较反动的表达，那发现没有，因为我都是从你们的纪念品商店买的嘛，对不对？所以就都是一些很温和的东西，很人畜无害的东西。然后他说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让他进去了。然后我就背着我的书包，书包里面装着一保温杯的水，我就进去参观了。议会大厦的安检在我看来哈是比较轻松的，跟广州地铁比起来，甚至他的那个Back policy 也是相宽松的。所谓的 back policy 就是在英国很多的地方你进去参观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这个对于你所携带的这个箱包尺寸的一个要求。比如说像去看演唱会的话，你是不能够带比 A4 纸的大小更大的包进场的，如果你有更大的包的话，你就需要去寄存。所以你只能够带一个小包。议会大厦它就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你甚至行李箱都可以拖着进去去参观，当然那个行李箱不能太大，它也是有尺寸要求的，但是我看有些人提着的那个箱子的大小差不多就是你能够带上飞机的那个大小吧。这一点我也是觉得很惊讶，因为我觉得那个大箱子你那么大的话，就是你里面可以藏什么东西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嘛。而且它那个议会大厦其实也是一个历史建筑，它不是像我们的故宫那样就是道路很宽敞啊什么之类的，有的路就很窄，特别是你进去到它上下议院的那个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电视上新闻里面看过英国的上下议院，它的那些座位就是密密麻麻的，那个工人走的那个地方真的是只能一个人走，然后你拖着那个行李箱，有时候我看到他们那个箱子的那两个就是真的就是摩擦着那个道路的两边的那些 阶梯，那个梯级这样走过去，我就觉得哎，就这样他都允许你带着旅行箱进去参观。但我觉得就是从一个旅游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这个安排也是很贴心，因为有很多人他就是可能是酒店退房了以后，然后他还没有到坐火车坐飞机的时间，那他肯定还是要利用那个时间去玩的呀，那他就会带着他的行李。虽然英国也有很多地方你可以寄存行李了，但寄存行李要钱啊，所以就是如果你允许他们带着这种不算很大的行李箱拖着进去游玩的话，确实是能给游客提供很多便利的。然后这个议会大厦里面的参观我觉得体验也挺好的，因为它真的没有很严格，你除了不能够坐下，比如说你进到上下议院参观，那它会有议席的嘛，那些座位你是不能够坐下的。议会大厦的英文名字叫做 Westminster Palace， 就是威斯敏特宫，所以它其实以前应该是一个宫殿来的，所以它就像英国那些白金汉宫啊其他的宫殿一样，就是里面有很多个房间，一个接一个，一个穿一个这样子。然后它每一个房间里面它都会有一个工作人员站在那里维持秩序啊，解答观众的问题。对，也会提醒你，就是说哎，那些座位你是不能坐的，如果你坐下他可能会礼貌的请你站起来这样子。我还记得那个语音导览很有意思，他就会提醒你哎，这个地方你是不能坐的，然后等到你走到一个可以坐的地方，你再点击那个语音导览听介绍嘛，他就会特意提醒你说哦，你走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你已经有点累了，这里是可以坐下来的，你可以选择一个舒服的地方坐下来听讲解。就做的还是蛮贴心的哦。然后还想说一个，就是这个议会大厦里面它是有一个邮局的，所以呢就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纪念品商店那里买一个明信片，然后你就写好，然后在它里面那个邮局里面直接寄出去，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收到一个带着议会大厦的邮戳的这样一个明信片了，我觉得超级酷的。但是很可惜我那时候因为没有时间，所以呢我就没有机会做这个事情。不仅议会大厦呢是允许游客进去参观，甚至呢唐宁街的地底下你也是可以去参观的，就唐宁街大家是进不了的啦，但是唐宁街的地底下还是可以去参观的，因为那个地底下会有一些防空洞的一些设施，好像说当年丘吉尔在二战的期间住在那个地底下的防空洞里面办公。然后你可以在伦敦交通博物馆上面去买这一个唐宁街底下的防空洞的这个导览，这个 tour 的门票。但它不是总是有的，它只会它可能某一个时间段它就会搞这一个唐宁街地底下防空洞的 tour， 所以你可以留意一下时间。这就说到为什么这个唐宁街地底下的参观居然是归伦敦交通博物馆去做这个活动呢？因为这个防空洞它是这些人防工程，它其实是跟地铁是紧密相连的。那这个伦敦交通博物馆呢是隶属于伦敦交通局的，那所以就是他们是一个系统里面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唐宁街的地底下参观呢，不是去找唐宁街买票，而是去找伦敦交通博物馆那里去买票。这个也是希望大家去，我没机会去了，大家体验一下。我觉得英国人对人的信任还体现在很多方面了，比如说火车站甚至是不检票的，不一定是检票的。我从英国离境回中国的时候呢，也不需要过海关，就我在柜台那里办完值机，然后我就过安检，过完安检我就直接走去登机口了，就没有一个人再来在我的护照上面去盖章啊，好像也没有经历一个闸口让我把护照放进去吧，好像没有诶。反正我记得我9年前第一次去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是电子护照，就还不是那种现在很先进的那个可以过电子闸机的那种护照，是旧护照，也没有人在我的护照上面盖章。我就很神奇，就是这样子的话，那你怎么知道有没有过期居留在英国呢？对，你们就这么信任我们外国人吗？这趟旅行下来，我其实会有一个思考，就是说是不是安检越多就真的能让人感觉到越安全呢？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地方到处都有安检的话，那是不是其实也等于是时刻在提醒着你身边的环境非常不安全，你应该去提防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否则的话你为什么需要有那么多的安检呢？是不是？ 对我自己来说哈，我觉得在广州吧，就用在广州来说，就是安检越多我不会觉得越有安全感，到了英国安检少了那么多我也没有觉得特别的不安全，反倒是我觉得不用安检的话可以让我的旅游变得更加的顺利，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因为其实安检是要真的花不少时间的，特别是在中国人那么多的地方，你安检排一次队，然后火车进站又排一次队，就会就是你在安检上面其实是花掉很多时间，所以导致你可能需要提前很多出发去火车站这样子，但是如果你是没有安检的话这些时间都可以节省掉了，我觉得就会让我的旅途会轻松很多，因为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又不是很熟悉他们火车啊那些东西，是不是我就时刻有那种焦虑怕自己赶不上火车，那他安检少一些的话我就会觉得这个赶火车这件事情上面不可控的因素又少了一些，我就会觉得心反而就是会没有那么的紧张。我这一次旅行的话，我其实在看机票的时候我曾经是有考虑过要不要从香港出发的，因为我看到国泰航空从香港出发飞伦敦的机票直飞比我从广州出发直飞的机票要便宜了3000块钱，3000块钱啊朋友们，我当时就说我到底有没有可能拉着我的行李去香港坐飞机，后来我还是觉得这个操作太难了，如果我不想在香港住一晚，就是当天从广州出发去香港赶飞机的话，我想着我要拖着我的行李箱，我的行李箱28斤，然后我又背着一个差不多10斤的背包，我要先在广州地铁过一遍安检，然后又在广州的高铁站过一遍安检才去到香港，然后我还要在坐机场快线也好坐地铁也好去到机场，我觉得我又一想想我要一个人拿着那么重的行李去过2道安检我就已经要疯掉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羊毛我肯定是薅不了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让我选择还是从广州出发放弃了香港的机票，安检太多了安检太麻烦了确实是让我放弃从香港出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现在呢我知道有一个新型的交通方式，就是从广州的琶洲客运港出发是有渡轮直接开去香港的国际机场的，这个旅行的方式我也有考虑过，它有一个好处呢，就是你可以只过一次安检，你上渡轮之前只安检一次，到了香港的机场以后你的行李就不需要再过安检了，它就可以帮你安排到你的客机上面去，但是呢它的要求又非常的严格，就是说你的船从广州琶洲客运港出发的时间点要比你的航班在香港国际机场起飞的时间点提前至少4个小时，这样航空公司才会允许你在登船的时候只安检一次，之后就把你的行李直挂到你所要乘搭的那个航班上面去。这是国泰航空的要求，不同的航空公司会有不同的要求。都知道如果你是坐国际航班的话你要至少提前3个小时到机场，然后这个船本身就要1个小时左右了，所以时间还是很紧的。琶洲客运港那里出发去香港机场的船次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它并不能够跟我当时打算要坐的那一班飞机的那个时间对得上，但是我觉得它现在有这一个服务，就是只要你的船的班次是合适的话，你只要你的行李只要过一次安检了，这一个还是很人性化的一个设计来的。好，那我的观察跟分享就先聊到这里，那我就打算把这个问题留在这里给大家去讨论，你觉得安检越多就越有安全感吗？就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安全感啊，而不是说实际上是不是这个社会环境有因此更加安全了的这个事实，因为这个事实你是很难去了解的，因为你可能要研究要各种统计数据啊，是不是这个自从地铁有了安检以后我们的这些什么恶性的社会事件就变少了，这需要很研究，就是很严密的一个研究跟讨论。我们现在就讲感觉，你有没有觉得安检越多真的能让你觉得更加的安全，就讨论这个事情好了。好的，然后大家注意发言哈，不要让我炸号 好了，那我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可以追踪订阅我的这个播客，然后也可以给我打赏。如果你对我在英国的观察见闻还是很感兴趣，听得意犹未尽，那欢迎在资讯栏里去点击我文字版邮寄的链接。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